那我们接着来上课，在143页，所以接着就讲到身心呢，那我们的意就能够调伏，意就是心啊，所以道情就是我们的道心，对于这个道理那越来越深刻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心呢就没有粗犷，也就是不再这么刚强啊。那我们看144页，那意调伏就能够如说行，那这个如说行就是对佛所说的法，那我们能够去实行，那如说行就能够回向，那回向呢就是将所行的这一些善法全部都是标心甚净，也就是心向于佛道，那随其回向则有方便。那这个方便呢，当然我们如果要去引导众生，就是要有善巧的一个智慧啊。那所有善巧的智慧，其实就是由这个回向而升起。那这个方便呢，这边讲到说方便之所立，也就是方便的立足点啊，它的主要就是在于成就众生啊。那众生既然清净，那国土也就不再污秽。国土既然就清净的时候，在这个清净的国土当中所说的法，那当然就是说清净的法。那这清净的法怎么讲叫清净的法？就是说，因为众生善根具足的时候呢，那就能够直接讲实教了，就不需要再去讲这个全教。因为全教呢，是因为众生善根不具足的时候一种方便啊。那善根众生的善根具足的时候，就讲实教，就是直说一大圣。那说这个实教，就是说法尽，那智慧就尽，所以清净的智慧就升起。所以这个尽智升起所升起的是什么？就是入佛之见啊，也就是能够入佛之见。所以佛出世间呢，其实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而已。那随着智慧清净，则心净，所以心净心就转明，因为智慧的根本在于心，所以内心向于佛道，那这个目的也就越来越明了。那随其心净，则一切功德尽，因为我们讲过了，心是根本，所以一切行为都是以心为主导。所以我们讲，一般听到人家在讲说“心净则国土净”，这句话很好讲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没有这么简单？没有。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心净它到底是什么程度了吧？它是离垢净，而不是本性净。所以离垢净，至少你都是要见法性啊。至少都要见法性才是清净。那如果不见法性呢，其实都还不是清净，都还是被无明所覆盖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145页罗什的一个总结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执心就是诚实直指，那主要是心信佛法。所以信心既然能够建立，那接下来就能够发行众善啊。那众善能够累积，心就转身，转身就不随众恶，七恶从善，叫做心调伏。心能调伏，欲善就能够行，欲善能行，不管佛所说的这些难行苦行都能够去做，这叫做如所说行。那如所说行，它对于这些万善全部都会具足，而且将这些全部回向于佛道，这就是回向。那向佛道的力量就会越来越深进，那这就是有方便，就是方便力。那方便有三种，第一个呢就是自己去实行而不取相，重点还在不取相，不要一边行一边取相，那就不好了。那第二个就是不取证，所以菩萨说现世学识不是正识，如果一取证就会怎样呢？就会停滞，就会像二圣人这样于佛道当中他就停滞了。 那第三个就是要善巧的去教化众生，所以如果具足这三个就能够成就众生，那成就众生的三个因缘具足就能够得净土。那成就众生的三个因缘有哪三个呢？就是菩萨功德、众生、众生功德，这在我们之前就讲过了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国土既然清净，那众生当然也清净。众生清净呢，就不说杂教，有没有？不说杂教，这杂教就是全教了，不说全教，就是直接讲一大圣教，所以这就叫做言说清净。那众生能够接受教法，所以就能够具足下三境。那这下三境也就是智慧境、心境跟一切功德境。所以说如果具足下三境，那则与化主同德，所以说一切境。那这个化主到底是谁？其实讲化主的时候呢，那一定有他的对象，叫做化众。所以我们要看化众是谁，才能够知道化主是谁。如果化众是菩萨，那化主当然就是佛。那如果化众是众生，那化主就是菩萨。所以这边接着说，上面讲到这个净国土的一个修行，但是还没有说明修行的一个阶次啊，它的渐次。所以这里呢，就是很细广的一个去说明这样的一个渐次，而且这个渐次呢是不可以逾越的，就是由心起行啊，不是先行再起心啊。所以宜循之有途，履之有序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应该要去寻求取得它的一个脉络，那这样去实行呢，才能具有次第。所以如果不知脉络的话呢，那你就会像那个无头苍蝇这样，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好，所以这个发机之始，始于执心，就是修行呢，一开始就是在执心，那最后就是在净土。在注脚六五七啊，罗什大师的一个总结嘛，从执心一直总结到一切功德尽嘛。那六五七吉藏大师这边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说从执心到一切功德尽，可不可以约菩萨未来做一下说明啊？可不可以约菩萨的一个修行位置来做一个配对？那吉藏大师说：“啊不，我试看卖。”所以他就说：“外凡初起实性，实性位就是执心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刚说这个执心就是性啊，就是性。”信就是菩提心了、那有这个信心就能够去修行了、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凡夫，内凡夫名为发心。再来就是要出地了、就是登地。那登地呢，就是修至地业，那出地就是修布施、那这么去做的时候呢，那就是能够越深刻的去理解到佛法，去怜悯众生、那愿意为众生的付出，这叫做身心。二谛就是以持戒为主，那这个时候就是能够令心调伏。那三谛就是依着闻思修，所以这个就是如说行。那四到六呢？四到六其实就是修这个般若了，般若。所以就是能够修于顺忍，去向无生。所以无生呢，其实也就是般若智慧的一个成就。好，所以就名为回向。那第七地就开始修方便了，方便智，也就是智慧的一个善巧运用。所以他能够成就众生。那八地就是庄严国土。所以就是佛土境，所以八地呢，它是不动地啊，它不会再退到二圣了，而且它能够以这个如幻三昧呢，骗三有去度一切众生。那九地就是事无碍变，所以九地菩萨就是第一说法的大法师，他能够为人说法，所以叫说法境。 那十地就是智波罗蜜圆满智慧清净，除了佛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过他。那等觉就是金刚心，名为心净。妙觉呢，就是心愿全部圆满，叫做一切功德尽，所以他是有这样去做配对。那这个等觉呢，其实就是正遍知的意思，对一切事情他能够正彻底正确的了知。那妙觉呢，就是对于一切所有维系的烦恼，他都能够完全的去断除，所以才会说功德圆满，功德尽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我们的己三心净土净，心净国土净。所以这边就一段经文而已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：是故宝积，若菩萨欲得净土，当尽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我们看一下注脚660，注脚660括弧是这个吉藏大师这边就讲到说，上面是说明众行为净土的因果，那考究其要旨，则心是为根本。所以在十地经才讲说，三界五道皆由心作。那三界五道皆由心作是没有错的，但是这个心呢，是净心还是慧心？是慧心。不是智慧的慧哦，是污秽的秽哦，是污秽的秽。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心净国土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得国土，就是心净，离垢的一个心净。那如果我们生在三界五道呢，那还不是由于我们污秽的心而造作的吗？好，我们翻过来146页。46页深照这边就说，这就是结成净土的一个意思啦。所以净土的原因，也就是因行，还是以心为主啦，是心的影响，从心起行，然后融心归心，最后还是回到心，因为主要还是要让心能够离垢尽。所以这边就举个例子啦，就是想要想顺声音和谐，那你一定要和其声，才不会有参差哦，不是几重唱啊。所以想要影子能够端正呢，那你的身形就要站得正，站得直啊。那这就是因果的一个关系性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要进入丁二，断疑惑疑。那这边就是先讲为众断疑。那如来就示现这个佛土净。那后面这边呢，就比较像是一种故事的对话，或比较简单一点，比较轻松一点。那这段经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：尔时舍利佛成佛威神作是念，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，我世尊本为菩萨时，亦起不净，而是佛土不净若此。佛知其念，即告之言：于意云何？日月岂不净也？而盲者不见。对曰：不也，世尊。是盲者过，非日月救。舍利佛，众生罪故，不见如来国土严净，非如来救。舍利佛，我持土净，而汝不见。这边就是舍利佛他升起的一个疑问啊，那就是说，现在看到的佛土污秽不干净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世尊你菩萨道的时候心不清净哦，不然你的国土为什么会这么的脏乱啊？脏乱成这个样子啊，成何体统？那佛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。那就跟他佛也是很善巧啊，说对这件事情你怎么想啊？那这件事情怎么想？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盲者不见日月，是因为日月不干净吗？或者是日月不明显吗？是因为日月不明显，所以盲者才看不到吗？那他就说不是，是盲者本身的过失，因为他 的眼根就坏掉了嘛，所以他看不到，所以不关这个日月的事情。所以佛就跟他讲说，这个不见如来国土的清净也不是我的事情啊，是众生的事情啊，众生最重，所以不见啊。那他接着又跟舍利弗说，你也是一样，就是我这个土这么清净，结果你却看不到。好，我们来看147页。那这边呢讲到成佛神，成佛威神，那别本翻作成佛圣子。那这个圣子呢，罗什说梵本叫神力，好，叫做神力。所以神力所转人念无一者而发一念也。所以你们怎么理解是否这样？然后他就生起疑惑吗？并不是的啦。其实这个成佛威神啊，其实就是这个还是归咎与否的一个引导啊，叫做成佛威神啊。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说对于佛所说的话，我们听得懂的时候，听得懂他在讲什么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依着这个道理去对比现况，然后去提出疑问。如果你连道理都听不懂，他讲什么这道理都听不懂，你怎么去比对现况？对不对？你就，所以我常常问说有没有问题，没有人出声，没有人出声就是两种情况，一个就是听得懂没有问题，一个就是听不懂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听得懂然后知道问题在哪里的，那这种状况也叫做成佛威神，他至少听得懂佛所讲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们不要把那种神话故事那种情节把它带进来。好，接着就是舍利弗作思念嘛，就是他佛是不是菩萨的时候心不清净啊，那国土才这么不清净。我们看148页。那这个时候深造的一个解释，深造的解释就是说，这个国土的一个清净或污秽呢，并不是二圣人所能够企及的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二圣人就没有国土啊，因为他只顾他自己啊，他不去这个教化一切众生，所以他没有净国土可言。那如来这边就是要说明佛土常净啊，那这个美恶呢，都是由众生而生起的，所以才以威神呢，让这个舍利弗生起的这个疑惑，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言论，所以这就做成。好，那下面呢，就是佛知道他的念头之后，就跟他讲，哎，这不关我的事哦，就举日月来做说明。那深造呢，就讲到说，日月难道不明显吗？那你不见日月是因为你的眼睛有问题，跟佛土没有关系。所以佛土不净是因为众生罪业太重，所以才看不到这个清净的佛国土。然后149页这边就讲到说，舍利弗你也是一样，所以这边深造就是说，因为刚刚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土而生疑，所以现在也就这个土来说明它是清净的。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注脚680。680在吉藏大师这边的解释，我们看第三行啊，就是生子，生子是谁啊？舍利弗，生子就是舍利弗。因为舍利弗呢，刚刚就看到这个国土是不清净的，但是佛又说他的佛土是清净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以为佛清净的国土在其他的地方，不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不清净的，但是佛说他的国土是清净的，所以他以为这个清净的国土在其他的地方，所以他才看不到。但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并不是的，所以才会说今明此土净，就是舍利弗看到这个土不清净，但是佛就依这个土跟他说它是清净的， 而不是同舍利佛所见这样不清净。接着我们看集二，这个罗记正佛土见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也一起来念一遍。尔时罗记梵王欲舍利佛，勿作是意，为此佛土以为不净，所以者何？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，譬如自在天宫。舍利佛言：我见此土丘陵坑坎，荆棘沙砾，土石诸山，秽物充满。罗记梵王言：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会，故见此土为不净耳。舍利佛，菩萨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，身心清净，依佛智慧，则能见此佛土清净。没有办法见到这个佛土清净，是因为心有高下，然后又不依佛会。那所谓的佛会就是平等大会。那菩萨跟二圣人是不一样的，他能够等视一切众生，所以他没有高下这种分别，而且又依着佛慧，也就是佛的知见，所以他才能够见到这佛土清净。那在这一段经文呢，他罗记梵王是有形容说，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国土清净就像什么呢？自在天宫啊。那这个自在天宫到底在哪里？如果看注脚689页瓜湖山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啊，倒数一二三四第四行，他是说他化自在天宫，所以他化自在天宫其实就是六欲天的最高，而谁住在那里呢？魔王，魔王就是非常享受嘛。好，我们看150页，接着来看经的一个解释。我看我们先来看注脚692呢，其实就是先针对这个自在天宫去做一个说明，就是要定位啦，定位它到底在哪里啦。所以就是有人说它就是欲界的他化自在天，那也有人说不是哦，它是色界的大自在天宫，也就是色究竟天。那也有人说都不是哦，它是在初禅跟二禅的中间，中间禅。那这个地方也是大梵王的天宫，有没有？所以上一节课我有讲过了嘛，大梵天王因为要比这个梵众他们更高，所以他修学什么呢？事无量心，所以他的住处呢就在中间禅。那这一边就问说，为什么说自在天宫呢？那这边回答是说，佛土的真实清净呢是超越人天的啦，但是舍利佛呢，他是人，所以他看到就是人的一个环境。那梵天是天，所以他看到就是天宫的一个环境，所以就是同他们所见，然后去做一个叙述而已啦。所以舍利佛才会说：“我看到怎么这么脏乱？”那这个罗记梵王说：“不是，我看到是好像自在天宫这么干净啊。”说好像有点各说各话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罗什的一个解释。罗什大师的解释说，佛土的清净呢，它是有高低的不等，高低不同，所以有的人看起来就像四天王天，有的人看起来就像六欲天，有的人看起来就是梵天、初禅天，有的人看起来就是净居天，就是四禅天。那超过了净居天这个不处菩萨在这里，那这里就叫做色究竟天，也称为摩悉娑婆天呐。所以说十住菩萨住在这里，十地啊，十地菩萨住在这里。那十地菩萨其实就是这个不处菩萨了。那接着这边讲到说，罗记梵王所见到的自在天宫呢，其实就是就其所见而对应的啦，但他所见的并不是真正的清净， 所以下面的经文呢才会说，好像这个宝庄严佛的一个国土这么的清净，那这个才是在说明释迦佛的一个十宝庄严土。所以清净的国土在这个世界，并没有在其他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就好像这个《法华经》无量寿量品里面所说的，在不管是净还是秽，都是同处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它不相杂。就好像在一个容器当中有两种石，然后它就对应了两种众生。那这个后面会解释。好，我们看151页。所以身照这边就讲到，如果声音一样，那就会很和顺；那如果见解一样，那大家相处起来就会很这个相顺啊。那这个梵王是法身大士啊，所以他不是初学菩萨哦，他已经是大士菩萨了。那他依着佛净慧的缘故，所以他看到的都是清净，所以他是因为自己所见是清净，所以才出来做证明的。那佛土的一个清净呢，其实不是只有像天宫这么清净而已的，是他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啦。所以他只能同其他所见，然后来做这个说明。那舍利弗呢是人，所以见土石；那梵天王居天，所以见如天空。那其他的所见不一样，所以才会像罗什大师说的，可能有的人看到像四天王天，有的人看到像这个色究竟天，所以意思就是在这边。那我们看下面这从导师的这个语音摘录出来的文，那这边呢就讲到第三行，就讲到说这个罗技梵王他是八地以上的菩萨，所以他所见的世界就是不一样的，是清净的。那在第三段呢，这边讲到说这个自在天宫只是一个比喻啦，比喻快乐的地方，所以说譬如自在天这么快乐。那像这个大阿弥陀经里面也有讲到阿弥陀佛的一个极乐世界，他这种快乐呢也好像这个自在天宫。所以这个天到底是什么天呢？也就是欲界啦。所以导师这边应该是参考玄奘大师的翻译，就是欲界的他化自在天。那真实的去讲起来呢，为什么要用自在天宫去做譬喻呢？因为这个自在天宫很多人知道，很多人知道，也有人去过，所以要形容一个地方，大家没去过一个地方，然后说很好很好，那当然就是要找一个大家都去过看过的来做一个影射，那这样大家才能够意会的。但是如果真正讲起来，这个佛国土的清净是比天宫还要好的。那这是欲界他化自在天呢，是一种解说，一般的解说啦。那如果是我们大圣的解说呢，就会讲说自在天宫会更高了。那它到底多高呢？我们看152页，其实它就是色究竟天，就是十地菩萨最后成佛都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色究竟天，摩西首罗天。那以这个地方来比喻佛的十宝庄严土是这么的清净。所以这个补处菩萨，补处菩萨像谁是补处菩萨？弥勒。但是他在哪里？多帅内院，对不对？多帅是欲界，欲界天啊，应该是一般的说法就是在欲界啊。但是像大圣，尤其是大圣的，他就讲在这个色究竟天。那讲色究竟天呢，主要都是以这个报身佛为主来做譬喻的，以报身佛。所以弥勒在多帅呢，其实还是类似这种化身而已，还不是报身佛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看解释。这边讲到说，舍利弗他看到了就是坎坎坷坷的哈，那充满这个脏乱啊。那身照说，这就是因为各自所见，然后去做一个说明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706，注脚706呢？ 这边我们看刮胡一的第二行，这边讲到说僧子就是舍利佛自成所见，然后去回答梵王。那他为什么要自成所见呢？就是为了显示二圣他是有罪垢的，是不清净的，所以为了要令这些小心的人啊，就是以自利为主的这些人，让他们能够心目大道啊，心目大圣，所以他也是有这种潜移默化的一种作用，讲这句话也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。那刮胡二呢，在第二行呢，这边讲到说，舍利弗的烦恼虽然已经断除，但是他现身的一个生命体呢，还是父母所生身啊，所以他还是以肉眼见，而不是以慧眼见，所以才会看到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差别相。那如果以慧眼见呢，就不见，就不会看到这些差别相，而是看到这个缘起相而已。接下来我们看上面，上面就是罗辑梵王说：“欸、你的心自己有差别哦，所以才会看到这个土不净。”所以深照这边就讲到说，万事万行都是由心而来，所以心有高下，所以就会看到这些高高低低的一个丘陵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注脚707，注脚707，我们直接看刮胡二。刮胡二这边讲说，心有高下就是心不平等，心不平等，然后取向啦，主要就是取向啦，取向才会心不平等啦，所以一取向，心就不清净，不清净就不平等。那佛会指的就是佛的平等大会，也就是佛之之见。那 佛的一个平等大会就是能够通达一切法空性，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。那这个就是菩萨，菩萨就是依着佛慧，所以不像舍利弗这样。所以像之前不知道是经还是论，不是有举了一个典故吗？就是有一壶水啊，有一壶水，不同的人来看这一壶水，所见都怎样？不一样。恶鬼看到的是一壶血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人看到就是哎，就是水啊。那如果是天呢？天来看就是琉璃啊。那为什么会不一样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出现？一般是说心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心的关系。那其实心的关系是没有错啦，但绝对不是所谓的世俗变现。如果以中观来讲，就是说你造了什么业，感得什么果报体，你所知所见就是在这个范围而已。所以同样那个东西，那不同类别的去看这个东西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人的眼睛跟苍蝇的眼睛看一个东西会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所以就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，乃至我们的眼睛跟牛的眼睛看颜色也都是不一样，这就是果报体的问题。所以这不是，如果以唯识来讲就是心所变现了，以中观来讲就是果报体的问题。那果报体还是由因缘而来的。下面就讲到菩萨呢，就是对众生是平等的，那依着佛慧，对于法也是平等的，所以他才能够见到佛土清净。所以深照就说，如果能够以平等心去对待众生，然后深入佛慧，那清净的这种业都是一样的，那所见当然大家都是一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153页，他们两个聊了这么久，接下来就换佛出场了。所以就是己三如来现佛土净啊，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于是佛以足指按地，即时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严饰，譬如宝庄严佛，无量功德宝庄严土，一切大众叹未曾有，而皆自见作宝莲花。佛告舍利弗：如且观是佛土严净。舍利弗言：唯然世尊， 本所不见，本所不闻，今佛国土严禁西现，佛欲设立佛，我佛国土常尽若此，若欲度施下列人故，世事罪恶不尽徒耳。譬如诸天共保弃食，随其福德犯摄有益，如是设立佛，若人心净，便见此土功德庄严。那佛出来就很简单的，用脚趾头按一按地而已，好像转换，按了一下转换按钮这样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地就变得很庄严，珍宝的严饰，像这个宝庄严佛的国土一样，而且大家都坐在这个莲花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佛就跟舍利佛说：“你给看嘛，你且观，就是你再看看，这个佛土到底清不清净？”那舍利佛说：“哦，怎么变这么清净？就是本来不见、本来不闻的，现在整个清净都显现出来了。”那佛就说：“他的国土常尽如此啊。”所以这句话就是说，不是变才尽啊。本来就尽了啦，佛国土本来就尽了。那为什么会不净土呢？为什么会不净土呢？就是为了度这个下列人，所以才事先这个不净土。那就举一个譬喻，就好像诸天呢，共同以一个食器去吃饭。那这个饭呢，在食器当中颜色是一样的，但是如果拿在手中的时候呢，颜色就会变的。那为什么会变？因为诸天的福德不同，所以这个饭其实没有差别，有差别的是谁？是诸天。所以一样是人心净或心慧的缘故，如果心净就能够看到国土庄严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，就是以脚趾头按地，然后做宝莲花。那这个在154页深造的解释。那深造解释说，佛土常净啊，难道会带这个神变之后才显现清净吗？并不是的。那为什么暗地之后才变呢？因为所变就是变罪人所见啊，因为罪人所见是不清净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先将他们的罪先遮去，所以让清净的显现出来。所以这个宝庄严土呢，在宝庄严土就是以宝庄严佛的佛土是净土当中最清净的，所以就以它来做一个譬喻啊。接下来就是佛跟舍利佛说，叫他再看看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这个叫他为什么要叫他再看看呢？因为就是要依着这个庄严清净来说明没有污秽。那这个时候真实的现况才显现出来，所以并不是另外设立一个净土，并不是另外设立一个净土，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清净的，那看不到是因为心的问题，并不是这个国土的问题。好，那舍利佛就讲到说，本来没有不见不闻，现在全部看见。那深造这边就是说，显净土于未闻，就好像开启这个音聋盲哑，让他们能够看见形色，听到声音。好，那佛在跟舍利佛说，我的国土常尽这样，那就是为了度下列人，所以才是不净土。那这边罗什大师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随其罪福，随其罪福呢，那自己就会感得这个清净或者是污秽了。那这样就不是视众生视的意思。所以讲到视众生这个视，就有它本身的意思。那下面就讲到说，佛呢，他能够为众生现起清净，然后把不净的隐蔽起来，或者是，但是这种现清净而隐不净这样的一个做法呢，对众生是没有利益的，就好像道临掩耳一样。所以呢，只有任凭众生 所以就不隐了。所以这个是是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可以看注脚722在吉藏大师这边的解释，经文下面的解释啊，这边就说我持土常见，就是要示意嘛。那是什么疑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大众就是有疑惑了，这个土本来就不是清净的啊，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佛脚趾头按地才变为清净的，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刚刚那个不清净的是真实的，所以才会跟他们解释说我的国土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不是变了之后才是清净。那这个时候大众又升起一种疑惑了，那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是清净的，那你为什么不现清净的国土，却要处在这个污秽的地方呢？所以又要去解释的，就是说为了要度下列人，所以才示现这个不净土。那秽土有两种，一种是果报所感的，一种是佛示现应化的。那如果据果报所感的呢，就佛来讲，佛本身就是清净的，但是他为了度下列众生，佛才怎样现居众生不净土，也就是佛才会出现在众生所感的不净土当中啊。不然佛是清净的，他不可能出现在不净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来不净土呢，是为了下列众生。那第二个，从印土来讲呢，就是佛土它是常净的，那为了度下列众生，所以他才示现这个不净土。所以深造这边说，如果就佛来讲，佛是常净如此啊，那为了对应外面这些下列众生，才这个以不净跟这些下列的众生一样。我们看155页，那举的这个譬喻，这个譬喻呢，就是刚刚有讲过了，就是深造，就是说刚升天的人啊，他们想要知道自己功德多少，然后就拿一个宝器出来装上食物，那这个食物很白，白到没有办法去譬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福报多的人，他把这个饭拿起来放，拿起来要放到口的时候，这个饭的颜色是不会变的。但是如果福报少的人呢，他饭拿起来的时候，这个饭的颜色就变了。所以这个饭在容器当中，它的颜色是一样的，不变。但是如果拿在手上的时候呢，就会改变了。所以这样的改变是饭的缘故吗？不是，是因为诸天福报的缘故。所以佛土不同，由此也可以了知啊。所以这种容器最好不要出现啊，太可怕了，经不起考验。好，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演培法师这边的解释。演培法师这边的解释比较重点的，我们来看一下156页。156页第二行就是我佛国土常常都是清净这样，所以不是现在才变这样。那佛土常净就让它净就，为什么要充满污秽呢？其实这个就是佛的慈悲。那如何说是佛的慈悲呢？那下面第二段呢，就举这个《法华经》当中的穷子喻来做一个说明。那有一个大富长子，他的儿子离家出走了，在外面流浪，很可怜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就走着走着就走回来自己的家园，那看到这个家很庄严，里面又坐了一个衣服很华丽的长者，但是他反而害怕，掉头就走了。那这个长者呢，在屋内，他望到他的儿子，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所以他就叫人赶快去追他。那这个穷子呢，看到这个富贵人家有人追出来，他吓都快吓死了。他是来取我的命是吗？昏气，吓到昏气。那长者没办法啊，他只好就派两个这个苦工啊，穿得比较邋遢的，然后去找这个穷子，然后跟他说：“哎，你来我家做那个厨分的工作这样子，那我就给你工钱。”那所以就把他请回来了。那请回来之后，这个长者为了要去亲近他，所以他还把他这个珍贵的衣服脱下来，穿上破烂的衣服跟他一起工作。 也就同事啦，那跟他越来越亲近之后呢，才把真实的这个跟他讲，来引导他回家。所以这边就是讲说佛的这种圆满报身啊，我们烦恼重重的众生呢是没有办法看到的，但是佛为了度这些下列的众生呢，他不得不像那个 长者一样脱去宝贵的宝衣，然后现出这种张六的老比丘像，好让众生可以接近。那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众生是没有办法进入佛门的。所以为了度众生现无着相，就是佛的一个大慈悲。下面就讲到说，佛以藏六金身现在这个世界，那有的人就会接着问说，那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佛化现的，还是我们众生共业所感的？我们娑婆世界是不是佛国土？是啊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国主就是释迦牟尼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娑婆世界到底是我们共业所感，还是佛所变现的？众业所感的啦。好，所以这边就是要讲这个问题啦。所以这边就是说，佛为众生现浊土，但是不能讲说这不是众业所感，它是众业所感的，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众生以烦恼业所造作，众业所感。那刚刚在吉藏大师那边就讲到了，如果从这个众生的果报土来讲，这个不净的国土就是众生众业所感，对不对？那佛只是来这一边，来这边教化众生。佛本身是清净的啦，但是他为什么要来不净的地方教化众生？那就好像穷子与那个长者一样，他为了去把他的孩子慢慢引导回来，他必须要把他华丽的外身脱掉，然后穿上脏脏的工作服，这样才能够去清净。所以以这个故事呢，能够说明说两种意思啊。那下面其他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一边，下一次就从悟二开始，悟二的随机得意。好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。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